叶嘉诚送石简回宿舍，穿堂风呼呼地吹过来，叶嘉诚紧紧拽着石简的手，赖翘识趣地先回了宿舍。叶嘉诚还有些话要说，结果找不到一个背风的地方说说话，最后两个人来到了易茂宿舍一楼内楼梯角。易茂宿舍一楼是厂库，灯前阵子坏了，所以这里的楼梯角是又黑又静。石简一个人夜里肯定不敢下来，不过叶嘉诚陪在他边上那就不一样了。对不起，叶嘉诚又道歉，声音很动听。没关系，石简也有不对的地方。他突然亲过身吻了叶嘉诚的左脸，轻轻的一下，叶嘉诚转过头，石简笑了，又在叶嘉诚的右脸亲了一下。亲左边表示原谅，亲右边则是更爱他了。这是他和叶先生两个人闹别扭拟定的小协议，如果一方不再生气，原谅了另外一方，就亲吻对方的左边脸颊一下。叶嘉诚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低声笑了起来。两个人都坐在阶梯上，水泥地的街面有些凉，叶嘉诚带着石简来到自己怀里，情绪温柔地翻涌上来，他低下头，嘴唇慢慢地抚下。石简捂着嘴说：我喝酒了。喝酒怎么了？他们又不是没有喝酒之后接过吻。叶嘉诚没说话，黑暗不透光的楼梯角，就算小狐狸用手捂着他的嘴，他也亲了上去，嘴唇落在石简白皙的手背上。叶嘉诚亲得缠绵又认真，这是一个介于男人和男孩中间的吻，既有男人的温柔，也有男孩的青涩心思。终于，石简慢慢放开了手，双唇彼此紧紧地触碰着。过了很久，石简的手习惯地放在叶嘉诚的后脑，那儿有一块小小的凸起，这是叶嘉诚天生的反骨。叶嘉诚真的是天生的聪明人，谈起恋爱来，也让女人无法招架。某些情动心思像是长在树梢的春芽，一个又一个的冒出尖儿，稍不留意就是春意满树梢了。夜里，叶嘉诚回公寓一个人睡觉，醒来已经是一片湿漉漉，还出了一身汗。梦境十分的旖旎，整个过程都很畅快，比青春期的第一次还让人回味。只是最后，身下原本是动人模样的石简，好端端的突然变成了一只小狐狸，吓得他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叶嘉诚起来洗了一个澡，没有睡意，煮了咖啡到书房继续制图，灵感鲜活。他把这一次的作品取名灵狐，作为灵鸟的姐妹建筑。凌晨三四点，叶嘉诚趴在书桌上直接睡着了，再次醒来已经是十点多了。赖翘走了，石简请假送行。中午回到总经理办公室，艾米丽他们正在讨论年会穿什么。既然是易茂的年会，今年总经理办公室的员工都有资格出席。作为曾经拥有过一个衣帽间的女人，年会石简真想不出来穿什么。下个星期就是年会了，总经理办公室加班通知也出来了。石简看着表格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她几乎每天都要加班。公司年会和情人节是前后两天，衣帽置业的女同事明显要比男同事兴奋许多。因为这两天女同胞可以名正言顺地打扮自己。艾米丽已经买了两件美衣服了， 鞋子还没买好，约石简下班在一起逛一逛。艾米丽提议，石简爽快地答应了。他刚从小姨那儿领到了一笔生活费，感觉可以小小的奢侈一把。临近年底，商场充满浓浓的节日气氛。石简这个月生活费不少，加上拿到手的实习津贴以及上次出差青林市的补贴，林林总总加起来终于不是那么穷了。某二线专柜里，石简试着一件大 V 领的枣红色裙子。枣红色裙子腰间设计的有点心机，掐腰，后背露出小块空白的肌肤。这种款式在现代的年头还是很大胆的。石简对着镜子越看越满意。艾米丽盛赞地表示，哎呀，石简，你年纪轻轻还真是敢穿呐。嗯，这有什么不敢穿的？年轻有资本的时候不穿，难道等老了对着漂亮裙子后悔不及吗？石简从包里拿出工资卡，对后面的导购小姐笑着说，这件我要了。艾米丽说，哎呀，石简呐，我就喜欢你这劲儿劲儿的。是啊，石简也喜欢和艾米丽这种真正的同龄人相处。他推一推艾米丽说，你也选择差不多的。对于他的建议，艾米丽一脸的跃跃欲试，但是又有点怀疑。我行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艾米丽有点丰满，很适合穿性感的款式。石简连连拨着一排专柜春款的裙子，拿出了以前扫货的气势，找出了一件适合艾米丽的。他对艾米丽一挑眉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完美？艾米丽试穿裙子的时候，石简收到了叶嘉诚发来的短信，关于情人节的事情。情人节一起过吧。这话客气的，石简答道。当然了，难道不一起吗？叶嘉诚回复，嗯。嗯？所以到底要不要一起呢？石简坐在店里的沙发上，支着头，耳朵微微红了红。情人节做什么？应该是做情人能做的事儿吧。五六分钟之后，他的手机里又进来一条大胆直接的短信。小狐狸，你把身份证号码给我吧，我订一个房间。这样的短信内容，叶嘉诚发得如此磊落，时间都可以想象出叶嘉诚慢悠悠打出短信时候的样子。嗨，他认识的叶嘉诚一直是一个坦诚的男人。叶嘉诚这样坦坦荡荡向他说明了意图，也算是一种绅士的提醒了，像是特意给他时间做准备一样。不过，石简还需要做准备吗？石简想起了他和叶嘉诚有过的第一次。他和叶嘉诚恋爱没多久就结婚了，所以两个人的第一次的的确确是在新婚之夜。有人表现得那么含蓄，他还以为叶先生是食草系的男人，结果连续十天的蜜月旅行下来，叶嘉诚身体力行地证明了他是妥妥的食肉男。石简拿着手机输入了一串身份证号，心情小小的起伏了一下，莫名其妙的突然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呢？石简表示不理解自己。电梯间恰好撞上了易佩和张凯，他和艾米丽大包小包的提回来。张凯笑眯眯的说，哎呀，感觉每年的年会都是这样的景象啊。嗯，艾米丽也调笑张凯一句。张特助准备好了吗？张凯说，嗨，你们美就行了，我就负责欣赏吧。 张凯的话逗得艾米丽乐不可支，不过听在石简的耳朵里更显得品行不端了。石简微微地撇过头，视线正巧撞上易佩。不知道易佩知不知道张凯的事情。石简心里有点愧疚，低着头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工位。有些事情稍微留点心就可以观察出端倪。电梯间里，易佩问了张凯，这几天你和石简怎么了？
我没什么呀。
张凯不敢看易佩，尽量淡定地回答，
估计抱怨我给他安排太多工作了吧。
易佩并没有认同。张凯失语，收起暗戳戳的小心思，不过他感觉易佩现在心情貌似不错的样子，趁机问了问易佩为什么和赵文文解除婚约。这个节骨眼，阿佩做出这样的决定真的很任性，不过作为朋友，他又完全支持阿佩。张凯的问题，易佩过了一会儿才说道，没什么理由，不想接受，不喜欢。这样的话似乎有点不可思议，易佩说完自己都笑了一下。的确，这个回答一点都不像易佩的风格。从小到大，易佩还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事儿吗？他只有要做和不要做的。张凯立在易佩旁边，莫名的有点激动。他能感觉到，虽然解除婚约让阿佩失去了赵家的帮助，不过阿佩整个人都愉快了不少。
老实说呀，阿佩，我也觉得你和薇薇一点都不适合，真不配。
哦，是吗？听了张凯的话，易佩淡淡地说，你倒是和赵文文挺合适的，不争取一下吗？张凯直接就无语了。易佩整理了视线，懒得多说一个字。张凯顿时生无可恋，感觉自己高级助理的日子快要到头了。今天都做什么了？叶嘉诚放下刀叉问石简。石简零零碎碎地交代了一些事情，这样那样那样这样。助理这份工作，石简感觉自己已经越做越上手，估计很快就不用跟着张凯混日子了，最好还能取代张凯高级特助的职位。他和叶嘉诚去了前天没有去成的情侣餐厅吃饭，这是一家新开的意大利餐厅，汤和沙拉都很出名，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甜品，带着酒味的提拉米苏非常的清甜可口。 Mascarpone 和奶油的混合口感是既稀松又香滑。石简用小勺子咬着，美味是需要好好的品味的。可惜这一顿饭结束了，他还要回去继续加班。叶嘉诚边吃边看他，挤兑了他一句，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助理还挺忙的。那是当然，石简现在差不多已经是易佩身边的红人了，以后他负责赚钱养家，这都没问题。叶嘉诚招呼了侍者要埋单了，餐厅侍者拿着一份宣传单过来，临近情人节，各类餐厅都加大了宣传，比如充值多少钱，情人节那天不需要订位子等等。侍者说到情人节三个字，叶嘉诚对推销的侍者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情人节我们已经有安排了。侍者明显有些失落。情人节的安排， 师姐没忍住，又想笑了。就在这时，耳边兀自地传来一道夸张的招呼声，有点熟悉。他抬起头，看向迎面搂着一个女孩走过来的面熟的男人。这不是易三少吗？易钦东看着叶嘉诚正在结账，眉头皱了皱，夸张地对着侍者开口道：“哎，会办事儿，会认人吗？啊？”服务员愣了半秒，表情都变了。易钦东继续嘱咐道：“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叶少来这儿吃饭，全都记我账上。”侍者连连点头，赶紧归还叶嘉诚的信用卡。叶嘉诚没有接受，笑了笑站起来说：“啊，易三少客气了，今天我和女朋友吃饭，请客是小，面子是大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”叶嘉诚说到女朋友，易钦东边上的女孩眼睛明显一暗，石简抬起头，何心？家世博的钢琴师没想到真给易钦东追上了。叶嘉诚大大方方拒绝易钦东的好意，易钦东也不再勉强，临走前呢，还对他做了一个夸张的告别的动作。易钦东这个人，石简第一印象就是夸张，第二印象就是太夸张了。总之是一位行事作风特别高调的主。不过作为郭太太最小的儿子，易钦东在易家还是很受宠的。易钦东搂着何心离开，叶嘉诚重新坐下来，靠着椅背若有所思了一会儿。石简问道：“你和易钦东也认识吗？”叶嘉诚点点头说：“嗯，接触过。易钦东想找我合作。”“合作？合作什么呢？”“大概是开发房地产的事儿吧。”石简又问：“那你们会合作吗？”叶嘉诚看着石简说：“不知道。”“小狐狸，你这样问我，是自己关心这个事儿，还是替你们易茂置业关心呢？”“嗯？”石简有点生气：“当然是我自己关心啊。”叶嘉诚一听笑了笑，风度翩翩地站起来，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大衣，拉着他站起来说：“事儿啊，我还没定呢，现在没法告诉你。”石简点点头，不再多问，问多了反倒影响叶嘉诚。有些事情还是按照原来的轨迹发展，比如易钦东找叶嘉诚合作。记忆里有一次，他和叶先生聊的梦想和金钱哪个重要，叶嘉诚跟他说：“当初如果我愿意，现在估计都成为房地产大咖了。”“是吗？”当时的石简还故作可惜地感慨起来：“哎呀，那真是好可惜呀！如果你成为房地产老板，现在就是巨富了，我也就是巨富太太了。”叶嘉诚戳了戳他的额头说：“今天才发现，我家宝贝儿也挺爱钱呐。”“当然了。所以梦想和金钱哪个更重要呢？”“梦想不是你最重要。”石简回易茂继续加班，他这个星期都在加班，所以一直住在宿舍里。赖翘走了，赵依林也不回宿舍睡觉，宿舍只留下他一个人。晚上回来的时候感觉格外的冷清，如果再加上停电，那就真是要命了。 叶嘉诚打来电话，石简正借着手机屏幕发出的微弱光亮洗漱，手不小心碰到沐浴瓶子，吧嗒一声掉落在地砖上。叶嘉诚问他怎么了，石简蹲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洗手间里，闷闷地对叶嘉诚说，
宿舍停电了，刚刚我不小心撞了沐浴瓶子掉下来了。
没事吧你？
啊，还好。
一个小时之后，叶嘉诚爬窗户进来，落地的时候还挺帅气的拍了拍手。叶嘉诚还带了很多红色蜡烛过来，一根根的点上，一排整齐的点亮在宿舍中间的长桌子上，明晃晃的照着石简。这一刻，石简才真正觉得能和25岁的叶先生谈一场恋爱是一件多么浪漫又美好的事情。浪漫的不怕以后会如何，美好的只要和他的以后。